所以整个的得胜，你看见吗？你没法用政治，你没有办法用政治跟军事的常识来解释。这个就是军事来讲，这是个 miracle， 是完全神迹，这个完全意外，根本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，怎么可能？不可能，因为军事讲实力的嘛，你实力不行就是不行。你看看圣经里面很多的战争，就是实力来讲都不行的，你看见吗？等到185000的这个亚述的军队围困西西家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当他们在那里叫阵的时候，西西家他真的都派人已经去了。他说：“我是你的仆人，你不要打我们就好了。你要金子给你，要银子给你，他们还是大军压境。那你什么形势比人强？在这个情底下，那么注定的弟兄姊妹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那亚述王来像洪水一样。这个洪水来的时候，淹盖什么地方？就把整个犹大都淹盖。犹大又有60个坚固城。”60个坚固城全部淹盖了，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但以理这个以赛亚第八章那里预言告诉我们，这个水到什么地方？到了颈下，到了脖子。那到了脖子什么意思？就是所有的这个犹大的60座城都在水底下，只有脖子上面还不在水底下。那什么？就是他的头，头什么头？就耶路撒冷呢？就西家所带领耶路撒冷呢？所以每次大家去看以色列耶路撒冷，你去看走西加隧道的时候，那个都是那个时候西加盖的。西加为了对付敌人呢，你看见敌把秘密隧道全部把它整顿一下。所以我们要知道为什么那个城还能够坚守呢？当然西加有了准备是没有错的，因为起码现在这个整个的耶路撒冷都在洪水上面。但是我要问弟兄姊妹，这个后来怎么按理来讲全部湮灭了，对不对？结果第二天早晨，他们醒过来一看，这个满山遍野18万5000的尸首横躺在那里，然后亚述王含羞满面的就回到他们国度里国家去，然后没有多久就被他儿子杀死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问说，就做战争来讲，要讲实力的，你没有办法解释那个战争，你只要去看所有的征战，都是耶和华。征战为什么？他们是属灵的征战，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原因就是说，你一摸到属灵的实际，你看神就不能放过。神不在乎力心多和少，那是4个王5个王他们要打算的，但神所在乎的就是，当然来告诉希伯来亚伯兰，这是第一次讲的希伯来人，所以贞洁在哪？贞洁在那条河，明白吗？当仇敌不远千里而来，表面上是为了经济利益，暗地里撒旦要的是什么？借着罗德做诱饵，把亚伯拉罕引流回去。所以就是那事，非常非常的简单。在这个地方你就看见，这就是圣经里面的第一次的战争，而且是跨区域性的战争。好，如果第一次的战争是巴比伦和耶路撒冷对抗，不是4王跟5王啊，表面上是五王跟4王，但是背地里你看见是什么？是巴比伦和耶路撒冷对抗。这是为什么麦基洗德出面？为什么麦基洗德这个出面，然后呢，把带着饼带着酒来迎接他，来慰劳他，来庆贺他？那么弟兄姊妹，麦基洗德杀了有何等能做这个事？除非他是有代表性的，他当然有代表性，没有疑问，他代表性没有受人挑战。所以表面上4个王5个王，你看不见撒冷王，但你其实呢，那个战争是什么？是巴比伦和耶路撒冷对抗。所以请记得，这是人堕落以后，在2棵树以后，一个知识善恶树和生命树。一个是死亡，一个是生命。你要拣选死亡呢，还是拣选生命？你吃那个善恶树的日子必定死。结果很可惜，你看见吗？亚当就拣选了死亡，所以就算成就了今天这种的情形。但是别忘记，神永远把那个原则摆在那里，在整个宇宙中2棵树的故事，你要怎么选择？那么同时。是2座城的故事，双城的故事 ，A Tale of Twin Cities。所以这是什么？这是双城的故事。这双城是哪双城呢？ 一个是巴比伦，一个是耶路撒冷，所以这个对立对抗是巴比伦跟耶路撒冷对抗，所以这是人类第一次，就圣经所记载的第一次大战，世界性的战争，国际性战争，跨区性的战争，然后圣经最后一次，这都最大规模的啊，最后一次战争，当然哈密就是战争。那么丁子呢，哈密就是战争，那个结果是什么？巴比伦倾倒了，然后呢，耶路撒冷从天，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，所以最后一次战争，表面上你看见撒旦招聚了20,000马兵，然后全世界聚集在哈密基督顿，哈密基督顿，后来又聚集在约沙法谷，然后就围困耶路撒冷。弟兄姊妹，当耶路撒冷最危急的时候，在表面上来看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是什么战争？这个好像是，一定有基于某一种原因的。那么今天如果我们看报纸，我们几乎都知道那些原因，但是不要忘记，那个原因都是表面的。那最末了什么？最末了很清楚的，就是最后的目的就是怎么样？就是如果像耶路撒冷以色列军军，如果像耶路撒冷军军，那话意思就是说，你看见吗？最后，你看见耶路撒冷一定要被毁掉的。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？圣经说巴比伦倾倒了。那在这个时候，你看见了，就新耶路撒冷，那么才从天而降。所以你看见最后一次的世界大战，那个焦点在哪里呢？也是巴比伦跟耶路撒冷对抗。所以这就给让我明白整本的圣经，整本圣经是两棵树。但是问题在这，你怎么能维持？你如果体贴圣灵，就是生命平安；体贴肉体，就是死。所以我要问弟兄姊妹，今天如果你要体贴圣灵，就当然有征战了。你看见说撒旦总是在用诱饵，把你能够裸到巴比伦那边，叫你犯罪，叫你失败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不常常做这种事情吗？所以很明显，如果今天你不失败，你要征战，如果你今天能够体贴圣灵，这不是要胜过肉体吗？所以让我们记得，我们蒙了得救以后，感谢主，今天生命就住在我们里面。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明明告诉我们他的十字架是在一个园子里面，然后彼得告诉我们说，主耶稣为我们挂在树上，所以可见钉十字架的十字架是一棵树。那么那棵树是什么树？对主耶稣来讲是羞辱，对我们来讲是生命。所以十字架，对我们什么时候接受什么时候接受耶稣基督的救主，什么时候我们就把生命树接到我们里面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蒙恩得救以后，你看见吗？有两棵树要支配我们的，罪还在我们里面，肉体还在我们里面，它所代表的就是善恶树，还有一个就是生命树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不是常常觉得好像我们里面有一种内战吗？一种交战吗？立志行善由得我，但是行出来由不得我，我真是苦啊。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，自从我们蒙了得救以后，没有得救的人，没有得救的人只有善恶树。那么他们如果有征战，是两个心在那里责备他，所以他们在那争，因为他们知道什么是好的，什么是不好的。但是我们今天蒙了得救以后，不光良心活过来，我们整个灵就活过来。所以我们一旦体贴圣灵，如果体贴圣灵，就是生命和平安。弟兄姊妹，你越恨你越不平安，你越饶恕你越平安。所以证明说你该选择什么，你当然该选择生命树。但是问题，你怎么能够得胜呢？当然是属于征战的结果了。同样的，你来聚会不来聚会，那么今天呢，你真累了，今天我应该休息了，你看见吗？你这样的话，你当然就在家里休息了。但如果有的时候你累到不能够累了，你说我现在不行了，但是很稀奇，你如果真的体贴圣灵的话，你来了聚会了，你好像很累，但你反而就得了共鸣。所以我们知道说基础的属灵的成长跟征战有关系的，但是我们不是和属血肉的血气的征战。 所以这一切这个原则要弄清楚，我们读来读去不要忘记这个原则，不要违背那个原则。如果你忘记了违背那个原则，那我们就把圣经读错了，那这就不是我们这一次的目的。我们读圣经真假，我们没有一次要看见那些血淋淋的场面，不是。我们要找出那个得胜的原则，基督徒得胜的原则，基督征战的原则在什么地方。所以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一幅图画，讲到属灵的征战，一个头一个尾，一个在创世纪，一个在启示录，一个是反对神的局面，一个是抵挡基督的局面，一个是东方的王过了又发了一个，这里也是东方的王过了又发了一个。然后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东方的王他们来到哪里？他们最后来到了这个死海附近，因为到了死海附近很快的就可以从那里爬上这个山坡，那么当时悬崖呢，然后可以从背后来攻打耶路撒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最后你看见吗？在最后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很明显的是兵分两路，有一部分的军队是往哈马基顿战争去，但约珥书告诉我们他们的战场在哪里，在约沙法谷。约沙法谷在哪里？就是在死海跟耶路撒冷中间那个悬崖上面，明白吗？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，这就是第一次战争，也是最后一次战争，很清楚，都是东方，而且东方目的什么？最后的目的都是耶路撒冷。所以现在我们明白，表面上呢，你看四王战争，现在四个王慢慢他就把军事就移到隐基底，到了隐基底，不要忘记。那很快的，应该很快就到印第，可以说很快就到耶路撒冷，非常快就到，因为你只要沿着悬崖爬上去，那么很快的就可以把耶路撒冷围困了。所以这个就是，这个后来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，读到哈马基顿战争的时候，就这样一个局面。所以因为它是头尾对称，所以可以彼此解释，明白吗？所以一个来讲是预言，一个来讲是最后的应验，所以这个几乎，所以四王五王的战争，一面是历史，一面也是预言，告诉我们说世界开始怎么，结束是怎么样，第一次战争怎么打，最后一次怎么打。所以这里面呢有很多很多说明原则。我想我们最后都讲到这个哈马基顿战争的时候，我想我们会再提起，那里面有几个很重要属灵的原则。但是今天呢，我们看这个，今天我们来到一起的时候，我们所注意到的，我们所看到的，就是我们讲的圣经的征战，第一个就是第一队的战争，就是创世纪跟启示录，第一个东方的王，最后也是东方的王怎样跨过一个方向，所以这两个跨区域的战争就告诉我们说，这个战争表面上是四王跟五王，表面上是哈马基顿战争，其实背后呢，乃是巴比伦跟耶路撒冷对抗。所以每次属灵的胜都是巴比伦倾倒了，然后呢，耶路撒冷平安就从天而降。所以什么时候你拒绝肉体，肉体倾倒了，然后这个时候你看平安就来了，因为你体贴圣灵了嘛，当然就有生命和平安。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来看这个属灵的征战，那么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。好，我们如果以这个做开始，以这个做原则，那么我们应该能够明白，所有这个一些征战的原则都是巴比伦跟耶路撒冷对抗，但有例外。这个例外是什么呢？例外就是我们上这个礼拜三开始，因为我们讲从便雅悯之派开始讲起。因为讲的便雅悯，我们知道他是好战，是好斗的。那么便雅悯有26000个军队，但是要紧就是他有700个是左手便利。便雅悯是右手之子，右手代表能力，左手代表技巧。所以大家想想看，如果就做便雅悯的自情形来说，他根本是每战一胜，他必定常胜的。所以在圣经里面，当雅各临终不是有预言有嘱咐吗？给他儿女们祝福。那么讲到便雅悯的时候，完全没有想到，这个老父亲他看见将来那个场面，什么场面呢？他说便雅悯是个撕掠的狼，他会撕掠，他会掳掠。 狼我们知道是最残忍的，它早上要吃，晚上要吠。那么现在我们常常说，这个雅各怎么了？他为什么不能说一点祝福的话呢？原因很简单，雅各不能说祝福的话，因为在十二个支派里面，的的确确，便雅悯支派是最好战、最好斗的。所以到底怎么一回事呢？所以大概我们这个礼拜三稍微整理了一下。那么就着圣经的记载，也就着今天我们考古学家或者一些寻找失落支派的人他们的努力，是大概的图画这样。意思就是说，当这个以色列人从埃及进迦南的时候，不是十二个支派都要进去吗？那么尤其是便雅悯支派，他是唯一的十二个儿子里唯一生在迦南的。那意思就是，如果十二个支派要进迦南，要得着迦南牛奶鱼蜜之地，那么当然弟兄姊妹，没有一个人比那个应该没有一个人应该比便雅悯更热心，应该没有一个比他们更热心。结果你看见吗？我们读到结果是什么？等我们就发现说，进迦南的时候，你才发现其他十一个支派，每个支派都全支派进去的。什么叫全支派进去？犹大有几个儿子，就有几个家族，那么每个家族进去都得产业，这叫全部进去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我们读圣经的结果，读到民数的结果，我们才晓得说，原来便雅悯支派只进去了半个支派。看，便雅悯一共十个儿子，有十个家族。但是当你读到民数记二十六章的数点的时候，你发现说，真正能够承受产业进去的只有五个家族。所以我们要问，那个半个支派到哪里去？是失落了。那么根据拉比读圣经的结果，而且圣经的确有个蛛丝马迹，就是他们在旷野的时候，有一次有一度他们要回到以色列去，结果他们走回头路，走回头路的时候，你看见很明显利未人和其他弟兄不愿意，所以就打起来，内战就打起来了。那么很明显的，你看见了很会打仗的是便雅悯支派，结果大概就在那个时候，这个便雅悯支派两半个支派他们就没有进迦南，就后来就走了，就出走，离家出走了。那出走到什么地方呢？现在慢慢我们才找到了。那么大概是什么地方呢？就是今天的巴基斯坦，还有呢，就是今天的新疆，所谓的西域，西域尤其是南疆，特别指的塔里木盆地那一块。塔里木盆地等于是英国那么大的一个地方，然后有个沙漠叫做塔克里马干沙漠。那么这个沙漠是全世界第二大沙漠，也是第一个最大的流动性的沙漠。那么现在呢，那么大概他们跑了哪里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自己说他们是什么，他我们是便雅悯人。如果你问他们的口传的话，他们会告诉你说，我们进迦南以前我们打了仗了，结果后来我们就出走了。所以这就是他们口传告诉我们的。那么现在考古学家要证明，怎么证明呢？那这是3500年前的事嘛。我还记得我们本来要去，我们有几个弟兄姊妹就想说，我们是不是有机会能够到丝绸之路去看一看。那么然后呢，我们就把一些资料发给弟兄们，很快 Jason 弟兄就写 email 来了。他说不可能啊，他说为什么？他说这个我们说是我们到这个丝绸之路可能会找到一些，可能会找到什么呢？会找到这个失落的便雅悯支派。那么接着马上就说这个不可能，是为什么呢？因为那是3500年前的事情，3500年前应该大家进迦南才对，怎么会有这件事情发生呢？那原因很简单，就是我们普通对于失落支派都以为他们进迦南有失落，其实没有想到这个便雅悯支派根本有半个支派就失落了。那现在根据口传是这么说，那现在有没有一些证据呢？慢慢考古学家就找到了一些证据，那么就发现说，果然3500年前这是可以测验的。那么因为根据那一代找出来的干尸嘛，叫干尸。那而且最妙在哪里？就干尸有好几种，这种干尸是完全用什么？用木乃伊的办法把它保持完整。所以这个脸呢，是一脸是清清楚楚，衣服也清清楚，那个衣服根本就是羊毛的衣服，所以根本就是以色列人穿的。那么还有那个脸的样子呢，就跟大家到大奥义博物馆去，你看见不是亚述王，亚述他们把人要是以色列裸去的，他一定有个壁画的， 明白吗？那这个壁画上面，你看见这个以色列被掳的样子，就跟刚才我们所说的疫情一模一样的。那么还有奇妙是在哪里呢？就是说，在那个时候，根据考古学家他们证明说，中国也好，那一代也好，那个时候也好，没有人懂得木乃伊这一套的办法，不会的。所以这些人一定是什么？一定去过埃及，他们才懂得这些技术嘛。所以从各方面来看，你看是有一些证据证明说，很可能3500年前，你看见他们那时候起漂流出走，最后终于就到了巴基斯坦，而且到了丝绸之路，就到了塔里木盆地，就到了沙漠那一带。那么现在我们不大了解，因为那个如果沙漠流动于沙漠的话，那不可能的事情，怎么可能几年前会这样呢？所以现在我们才知道，考古学家做了很有考挖的别的结果，他们才知道说，原来的亚伯拉罕4000年前，现在4000年前，根本不是大沙漠，不是的，那个地方也不是一绿油油的一片地，也不是，刚好是半一半，就一部分还是像旷野，但大部分很多地方都是有可以农耕的农地，所以我们在那个时候很多人还是什么，还是靠着农耕来过生活的，所以3500年前不是今天的沙漠，那时候还有河有水，那么可以牧养的，所以那个地方那个时候的样子就像什么，就像当时他们就是就像他们当时在歌山一样牧养一样，那种的地不是完完全，因为你知道你晓得以色列如果被掳到巴比伦去啊，不是被掳到，不是以色列当初在埃及，埃及很简单嘛，埃及要么就是尼罗河这个绿洲，那要么就是撒哈拉大沙漠，所以撒哈拉大沙漠就跟我们新疆大沙漠是一模一样的，一模一样的性质，所以根本它是习惯的。但是呢，在撒哈拉大沙漠跟绿洲中间，那么这就是所谓野地，明白吗？所以在3500年前，要记得这个整个的塔里木盆地是野地，是在绿洲跟什么？跟沙漠中间。所以一直等到公元前600年、700年，真的失落十个支派这个被掳以后，那个时候如果他们有机会到这个新疆到西域的话，那么请大家记得那个时候才是一片草原，像蒙古一样的草原。所以你知道的，从一块野地变草原，然后变沙漠，这里面是有过程的。你看整个世界上的地理就这么慢慢演进，你看见很清楚嘛？撒哈拉大沙漠，然后再过来，那么这个一直到中国，你是一样的。今天如果你从新疆到上海的话，很明显的就是这个你在新疆你所看见那边那个样子，就像你到以色列所看见的景色一模一样的，有沙漠有野地是一模一样的。所以你能想象得到这些便雅悯支派的人，他们当然习惯那样的生活，所以在3500年前，不要忘记有河有河流，而且不是像今天这样，那么也可以牧羊，所以不要忘记那个地方就很像歌山那一带地方一样。那当然他们在那里学了埃及那套木乃伊，木乃伊不光是皇帝的，你知道今天在这个舒格那个地方他们找到木乃伊，那个人大概那个就是以色列人的样子，完全就是以色列人的样子。所以这种木乃伊你如果在歌山你能找到，那个都不是皇帝，那个都是不是法老，就他们也会做木乃伊。所以可见这个技术呢应该是他们带着走的，因为他们既然漂流到了这个沙拉，到了这个我们刚才所说塔里木盆地那一带，他们自然就留下了。那留下了以后呢，当然你就知道会有一些名字，那个名字一定是希伯来文嘛。那么我们可以举出很多例子，不过这次不是我们这个目标，你就可以知道说像库尔勒，那么大家都知道，如果你从和田，如果你坐飞机坐到和田，那到了和田以后呢，你当然就跨过整个的撒哈拉大，整个的大沙漠，那个大沙漠几乎就像英国那么大一样，所以开了好久好久，那么终于呢你就到了一个城，那个城叫库尔勒，那是蛮大的，像库尔勒就是希伯来文。 然后呢，这个霍尔的附近，大家如果读什么西域啊，读古书，有个地方叫楼兰，楼是楼子，楼上的楼，兰是兰花的兰，所以这个不是兰，就是兰啊。那么，所以亚兰的兰，那么所以讲到楼兰的时候，那么这个楼兰也是希伯来很多的，所以从这个地方你就知道说，一定是，一定是什么呢？一定是这个便雅悯支派的，他们呢很可能就不是我说圣，你除了这个解释之外没有解释了。所有人类文献里面，就圣经可以告诉你，如果真的这，如果考古学找的那一帮人，那个人从哪里来？那一帮人绝对不是维尔乌族人，因为维尔乌族人不要忘记是九世纪以后才有的，九世纪根本没有。所以我们现在所讲的是维尔族人还没有到以前，那么这个西域这一代的人是到底是哪样的一帮？这一帮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这个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帮的人？所以我们所讲考古学所找的很可能是这个我们刚才所说的，就是他们在巴基斯坦所找到那个失落的支派，那就是他们自称是便雅悯的，很可能是他们，我们说可能是他们，然后再加上一些的佐证，那么证明说是非常可能的。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在旷野里面失落的那些情况。那么当然你如果读中国古书，有很多谜没有解开的，比方说羌族，羌呢就是羌，就是上面一个羊，下面一个人，那羊人很清楚应该跟以色列有关系的，对不对？好了，那么不管怎么多少解释对和不对，但是起码读羌族的人知道说羌族有好几种。当羌人没有入住中原以前，那么叫西方的，只要不少数的你都叫羌，都叫羌。那么等到后来大概周朝，因为周朝不要忘记，周朝是他的这个开始的叫江源嘛，就是江，孟姜女的江，孟姜女的江在这个在什么，在这个甲骨文里面，这个江跟那个江其实是一样的啊，这个江就是也是洋人，洋女是一样的意思。所以很多的人就相信说，这个周朝入主中原，很可能就是羌人入主中原。那么这些说起来故事很长了，因为有人告诉我们说，夏禹也是羌人的，连那个秦始皇也是。好，那么我们姑且听他们这样说，如果入主中原以后，那么因为他自己是羌呢，所以后来就不叫这个西羌，就不叫西羌了，西边的羌嘛，所以后来羌就改成戎。戎就是这样子啊，就变成西戎。所以这就是你读中国古书的时候你才会发现，因为你那一段搞不清楚的，你看就反正是搞不清楚的。好，那么讲的羌的人就分古羌跟近羌，就是老早的跟近羌。近羌嘛就是四川那个羌，你到四川去到九寨沟，你看九寨沟那个九寨现在是藏寨，是最早是羌寨，都是属于羌族的，这有这个可以考证是没有疑问的。所以这个都是近羌，是后来的羌。那么古羌就表示历史比较悠久，那比近羌还要早一点。那么古羌很有意思啊，大家如果到看如果读古书的话，你就知道讲到甘肃南边的时候，甘肃南边就是河西走廊，就要下来到南边的时候，那内的羌叫什么呢？叫苍狼羌。苍是参加的苍，狼呢就是掳掠，掳以便雅悯是撕裂的狼，是苍狼羌。所以这些呢都是叫我们觉得很有意思，虽然我们不懂，但是呢可以打很多的问号。那么你可以看到到底有什么关系，就是是不是他们最后也到了河西的走了。那么如果还有你读这个古书里面什么大月氏的国的起头，最早还到他们还到了河西走廊啊，后来张骞为什么要出使西域呢？就是要和他们讲好这个，说是我们一起来打匈奴啊什么的。后来张骞嘛又被裸了什么等等，最后真的到了地方目的地，结果他们觉得他们大概在阿富汗那个地方定居的很好，就大夏国嘛，所以他们就是不要。所以张骞呢，他可以说没有完全达到他的目的。所以不管怎么样，当你读整个中国的历史的时候，这些特别西域的历史的时候， 非常非常有意思的。那么这个羌人呢，据说你到了西安那一带就知道，这个羌人他们有个习惯，羌人埋葬的时候头一定要向西的。那么还有的人指出来说，这个西域，西域呢跟西安的音是很近的。好，那这些是世界上告诉这个世界上一些学问，告诉我们大概这是这个暗示，告诉我们说半个支派到哪里去了。那结果没有想到呢，这个最后那么只剩下半个支派，那么你应该好自为之啊，进了家那个好好的享受家的土产才对。结果没有想到呢，那么你读到四世纪最后一段的时候，从十九章开始，你读到最后一段，你才知道一些悲剧发生了。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慢慢你知道，西比亚等于是什么呢？等于是贝拉米的京城，就没想到那个城呢，简直像索多玛一样。后来整个的故事呢，就是索多玛的翻版，明白？完全是个索多玛翻版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最后这个结果，神就借着另外十一个支派的起来讨伐他们。所以十一个支派和他们办交涉，意思就是说，你把这些匪徒、犯罪人把他交出来，犯同性恋罪这些人把他交出来。那么还有很多谋杀的，就是把他交出来，结果便雅悯不肯的就打起来了。那么他以为他一定打胜仗了，因为他有700-700个是像是左手便利的嘛。那结果没有想到呢，打了败仗，26,000人只剩下600个人，600个人当然都是大能力勇士了。那么这大能力勇士里面后来就生了一个儿子叫扫罗。大概是扫罗，那这就后来就变成第一个王了。那现在在做第一个王以前，现在忽然间以色列他们就悲哀起来了。他们等到去征伐讨伐便雅悯支派，便雅悯支派只剩600个人了，他们忽然间想他们闯了祸了。他们说，怎么我们12个支派少了一个支派，起头半个支派的矿已经不见了，现在半个支派又不见了，只剩600个人了，所以他们非常的悲哀。我们知道这个就是整个四世纪的最后的结束。当然你知道，感谢主啊，这个神总是一面是叫便雅悯学功课，好战好斗，要流人的血，肉体总是占上风的。在这个时候你看神就叫他卑微啊，卑微再卑微，你会打，你会讲，你会变，结果你看看那个结果是什么？神把我，所以神十字架工作做到一个地步，你看没？你看见吗？便雅悯，慢慢的，你看见，大卫做王，大卫做王不是把这个扫罗打在趴在地上，不是啊，两次神把扫罗放在大卫手里，大卫放回去了，你看见吗？那么现在你看见大卫是做了王，他就等什么？就在神座，神座上，神座最简单，就是有一天扫罗死了就解决了嘛。那么扫罗死了应该放鞭炮才对，扫罗死了应该这个普天同庆才对，没有，你看大卫的灵不是啊，大卫哭扫罗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今天扫罗失败了，今天扫罗倾倒了，你就可以做王，你应该高兴才对，他一点没有高兴的心情，没有，他没有，他反而哭扫罗。等到后来他真的统一天下，然后大家都伊卡都来，那个时候你看见吗？他按理来讲可以，我们知道这个所有历史都是如此的。你只要过去我被欺负了，我被打了，最后我做王有一定秋后算账的嘛。秋后算账，你看看扫罗不在了，但是扫罗的后裔米非波设还在了，米非波设还是瘸腿的。那解决他不是很简单吗？把所有的他们这个空中，那本来，所以你看见吗？这个扫罗他做王的时候，他就问撒母耳啊，他说我不是在便雅悯中间最小的吗？最小的吗？而且我在便雅悯支派里面又是这一家最小的，因为他不是大能勇士嘛，所以很可能就是600人里面的一个啊。所以后来终于剩下扫罗，那么扫罗现在做了王，就是天然来说他们本来就是很英俊，很有将相的嘛，这个没有错，所以大家拥护他做王。但是呢，就是怎么你看见吗？没有想到他当然一个好战好胜，那当然扫罗就像地毯似的就搜寻大卫，你看见大卫根本没有地方可以逃啊， 明白吗？这个很明显，肉体跟圣灵相争嘛。但是感谢主，你看见了大卫做王，大卫做王，你看见最后大卫坐在宝座上，就好像基督坐在宝座上一样。所以那个灵什么灵？没有报复的灵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，当然现在你看见什么？便雅悯很自然的就，你每次讲的便雅悯，因为他人太少了嘛，所以圣经都是讲犹大和耶路撒冷。比方说神给那个这个以赛亚的话，都是现在话，他的默示是关于什么？是关于犹大和耶路撒冷。那么以色列被掳的时候，是耶路撒冷，是犹大跟便雅悯同时被掳的。那为什么现在每次都讲犹大不讲便雅悯？因为便雅悯人太少了，少在这个地方几乎可以不算了。但是到底不要忘记，他们还在那里。所以现在你看他卑微到一个地步，现在他能够合群，从前他不合群的，从前他一定要打的，现在不是。现在他附在大卫，不是的，这个附在这个犹大底下，所有的光荣、所有的荣耀都是犹大。以色列回来，那弟兄姊妹应该全体回来，他是犹大人回来，犹大人就是后来犹太人的，我们讲犹太人就指犹大。那么弟兄姊妹，那现在我们要问说，你讲犹太人、便雅悯，你有没有讲便雅悯人？没有啊。所以现在你看见那个当时要争出头，什么样我都要来的。现在圣灵工作做那个地步，最后怎么样？最后你看见他好像消失在什么，在里面了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本来神告诉，借着摩西告诉以色列人，你们进到迦南美地去，你们不能在什么地方随便奉献，你们一定要在我立我名的地方有个居所，我把我名字放在上面，然后就圣殿，你到那里去奉献。但是呢，是在我所选择的支派。那么到底他所选择的支派是什么支派呢？所以等到后来圣殿真的盖在摩利亚山的时候，我们才发现，或者这是大卫发现的，我们才知道说，原来那个支派那是便雅悯的支派。我们不是讲过吗？如果耶路撒冷是一个耶路撒冷是东山跟西山嘛，那么这边是山谷橄榄山，那么这个是西伦西谷，南边就是新嫩子谷。那新嫩子谷是什么？新嫩子谷就是犹大跟便雅悯边界的地方，所以以北都是便雅悯，以南通通是犹大。所以稀奇不稀奇啊？最后你看见了，讲到耶路撒冷，没有讲便雅悯，但其实讲便雅悯，讲犹大，其实讲犹大，讲大卫的宝座。所以现在你讲耶路撒冷的支持，一面指着神的居所，你忘记了好战的，你忘记了好战的便雅悯，是不是？那么同时你讲的犹大，那么明明是讲的大卫的宝座。所以这就是圣经里讲的耶路撒冷，它的总最后的这个总的形容是这样的。所以最后我们不是看见过吗？等到摩西起来祝福十二个支派，论到便雅悯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耶和华所亲爱的，必同耶和华安然居住。所以圣殿住在那，当然就和耶和华安然居住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乃是等着便雅悯学会能和弟兄安然居住。那么请记得，圣经明明告诉我们，丈夫跟妻子不和的时候，神不听祷告，你怎么祷告神都不听。所以乃是等到什么？等到妻子跟丈夫同住，丈夫跟妻子同住，那么就是与什么？那个与耶和华安然居住。在那个以前都是你也斗，我也会讲，我也会争，但是现在你看见能同耶和华安然居住，一个最不合群的一个支派，现在变成什么？变成合群的。然后耶和华终日遮蔽他，也住在他的两界之中。所以为什么我们明明讲征战是巴比伦跟耶路撒冷对抗，那你怎么解释便雅悯？便雅悯不是耶路撒冷跟耶路撒冷对抗吗？所以有一件事你要知道，这件事情是神所不喜悦的。神不喜悦的就是内战，神不喜悦的就是弟兄攻打弟兄，谁都要拔出最重的，这是所不喜悦的，明白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们，我们现在我们很快读一节圣经，你就知道为什么神不喜悦，那就是列王记上十二章。列王记上十二章， 你知道亚伯拉这个，因为所罗门拜偶像以后，结果神就让以色列分裂成了两半，一个是北国十个支派，一个南国是犹大支派。所以呢，十二章二十一节，罗伯安来到耶路撒冷，那么这个是犹大的王，你看到吗？来到耶路撒冷，招聚犹大全家和便雅悯支派人共18万，都是挑选的战士，要与以色列家征战。那这个战争是内战，明白吗？所以是弟兄攻打弟兄，要这样做，好将国夺回，再归所罗门的儿子，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。但神的话临到神人司马雅说：“你去告诉所罗门的儿子犹大王所罗伯安和犹大便雅悯全家，并与其余的百姓、其余的民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：你们不可上去与你们的弟兄以色列人征战，各归各家去吧，因为这事是出于我。”众人就听从耶和华的话，遵着耶和华的命令回去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神不喜欢弟兄攻打弟兄，神不喜欢犹大攻打以色列，以色列攻打犹大，这是神所不喜，这个征战是神所不要的，明白吗？如果他们这样打起来，这就是肉体的战争，这是神所不喜悦的，神所禁止的，神所不要的战争。但是便雅悯那次是例外，便雅悯那一次是因为讨伐罪恶，因为便雅悯容忍罪恶，那弟兄姊妹，等到以色列前争吵他的神说：“这是我做的。”因为神不能容忍罪恶，便雅悯可以容忍，神不能容忍。尤其是你想想看，在迦南美地，在这个圣地上，居然能够重演索多玛的故事，神绝对不能容忍。所以那是唯一的一次例外，其他的请记得，只要圣经里面讲的内战，你看见是神所不喜悦，是神所禁止的。那么我们说这个弟兄是范围有多大，那个弟兄范围当然知道，他们同样是神所拣选的。但有一件事很稀奇啊，等到以色列人他们最后要进迦南的时候，你记得摩西不去给以东建地吗？路过建路，然后又对摩亚建路，明白吗？那么结果呢，他们不肯，不肯以后，你知道啊，人的反应已经打出一条路来了，明白吗？所以在这个情形下，摩西的脾气，如果就是以色列脾气了，你不肯，不肯好，我你不肯介入，我就打出一条路来了。那么摩亚不肯，也打出一条路来嘛，是不是？但神警告他，神怎么警告他呢？他是以东，我却不给你，意思就是说，不给你，你只好绕道而行。后来摩亚介入，摩亚又不给。摩亚结果神怎么说呢？神说你不可以打摩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圣经讲的弟兄的时候，按理来讲，同样以色列人是弟兄，但是很稀奇，以东什么？以东是以扫跟雅各他们双胞胎嘛，所以以扫的后裔就是以东。所以你看见在这里很明显的这个圣经里面讲的弟兄不可以攻打弟兄，那个好像比这又广一点，比这又广一点。那不光如此，罗德大家都知道，罗德当然跟摩亚当然是罗德的后裔的。那虽然神说不可以，但是神是不喜欢你，所以后来神说摩亚人十代都不能进耶和华的会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路德记特别宝贵，因为路德就是摩亚人，他居然后来呢做了大卫曾祖母，这一切都是恩典。所以就这是历史。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后来他们过了安雅嫩河，过了雅嫩河之后，不是就到了这个就到了这个亚摩利人的地，到了亚摩利地，结果神的神说你可以打，意思就是说我可以把这给你。所以讲到征战的时候，很明显的在神的字典里，没就神不喜悦的一件事就是内战，弟兄攻打弟兄。所以我们呢是从便雅悯开始，因为那是例外，所以我们先把它提起来，那么给我们看那个代表是我们肉体的战争，是弟兄攻打弟兄，就是这神所不喜悦的。那么当然如果一个人好战一个人好斗，那么很自然他所学的功课什么就是便雅悯的功课， 到了时候变得非常，你看看变成只有600人。右手之子代表能力，左手之子代表技巧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？这是唯一的一个儿子生在迦南美地，什么后来他们的处境，后来他们的下场是这么悲惨。弟兄姊妹，这是所有跟随肉体的人，所有受肉体支配的人，我们要学的功课。有什么没有？你知道，当神真的叫我们卑微的时候，那真的是卑微。所以这一点，我们真的要学功课。但是感谢主，便雅悯是学了功课了。便雅悯最后你看开始合群了。所以本来啊，你看我们很不容易跟弟兄姊妹在一起，我们看不起弟兄姊妹，那他们的文化也不行，各方面都不行。但是主今天你看，今天你改变了以后，你看你能和每一个弟兄姊妹做弟兄姊妹，那这样你看教会就能得到建造。所以难怪神告诉大卫说，你不能建造，因为你流了太多人的血，只有你的儿子，只有你的儿子可以建造，因为等到所罗门的时候征战已经完了，所以只有在平安的时候才能讲建造。你想想看，一个人动不动今天伤这个弟兄，明天伤那个姊妹，今天流这个人的血，明天流那个人血，这个教会怎么能建造？当然不能建造。你一天到晚所听到的这人受伤的故事，那个人受伤的故事，那不是战场受伤的故事吗？但如果和平的时候是没有战场的，所以让我们记得，这就是为什么啊，有大卫不能见到神殿。那么好了，你看你神一定要等到什么？等到便雅悯这个好战的支派完全伏在大卫的宝座底下，感谢主，你看见吗？甚至于在扫罗的时候，他都对大卫说：“他说你就是。”他都对大卫说。你就是就对大卫说你将来就会做王。所以从这里我想，这是那个从便雅悯说起，那所代表的故事就是圣灵在便雅悯身上做到个地步，最后你看见吗？圣殿果然在他的领土上，在他的土地上。所以圣经讲到犹大和耶路撒冷，记得犹大是指着大卫的宝座，耶路撒冷是指什么？是指着神的居所。那么神的居所的背后，你看见有这么多一个故事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到这个圣经征战的时候，我们是拿这个便雅悯做引子，做个开始。但要紧的，我们知道那是例外，那完全例外。所有属灵征战的意义就是便雅悯，就巴比伦和耶路撒冷对抗。好，我想我们这一堂就说到这里，我们好不好？休息。15分钟好，我们就回来。我们低头为简单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，我们把荣耀都归给你。我们求你这些话不只叫我们听见，也叫远方听录音或者看录影的人能够更明白你的旨意。我们这样祷告感谢，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。
阿门。
好，我们休息15分钟。